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楞伽经啊在讲无常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无常品。无常品最简单的，也就是在四件法里的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就是先看清楚我们生活就生活在无常的变动里头。哎，你要能够掌握无常，你才懂得真正掌握修行的要领，而且才真能受益。怎么说？你看啊，你现在身体状况好好的啊，你觉得你每天都能够维持，继续每天都会念佛，那你能不能确定，有一天你衰老了，你是不是能够维持躺在病榻上还能念佛？你能不能维持你身体很有很大的病痛的时候，那我还能够心里面想着，很坚定的想着，啊，我在病痛中，我也能够在病痛里头去感受这病痛的生活，我也用这个病痛的生活来供养阿弥陀佛，我也能用这个已经变成现在这个走不动的这个状态，我也能够安之如饴。哎，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听的是我走得动，耳聪目明来听经啊。可是那个时候的经不是用听的，是要用你去面对那个无常的时候，在那个里你有办法才行了。所以讲无常品，其实是一个一针见血的事情。我们在平常生活里头，生活会变动，变动了以后，是不是你能够维持你平静的心呢？你老实自己扪心自问，我自己也常常扪心自问。所以古人哈，很了不起啊。这个过去啊，这个雪峰异存哈，那么这个他有一天呢，他自己扪心自问的说，因为我这里还不安啊，就在那一天他才真正悟到的，就是因为我已经觉察到其实我还有不安啊，所以他才悟到的。那为什么察觉到有一个不安这件事情呢？是每一次新的环境的变动，我们都会用一个旧的认为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来看它，这个新的变动我们通常都不太能接受。我们健康的身体要去接受有一天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排挤，会很讨厌，我们就不可能安之如饴的去在那个地方说，我现在生存的所有的条件就是在生病年老这个状态，我必须在这个生病年老的状态中去感受这个生活，去赞美这个生活，我只剩下这些可以用，我还是可以把它用得很好。我们有这个本事吗？如果没有这个本事，等到我们衰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取自杀。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整天都会怪东怪西。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没有一天会过得好。要注意无常这个道理，我们是在无常中生活，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自己本身就是无常，所以在这个无常之中，我怎么样能够维持我自己的能够平静，让自己能够安定的下来呢？这东西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常常要去想的。这个想就叫做关门，就是关，就是止观那个关，我这个是关门，我能够去关照这件事情，我的智慧才跟着就会出来。你能保证永远这么年轻吗？没有。你能保证现在永远这个世界是这么安平，这个这么安定吗？没有。你能保证这物价从来都不变动吗？没有。它是要变动的，它都在变动，可是我们却在变动中生活，那是无常。 在世间法里头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触到世间法。什么世间法？因为我已经解脱了。所谓的解脱的意思是，我本来我希望过富裕的生活，可是我现在穷啊，我也可以做过一个比较简单、比较这个穷困一点的生活，我一样也可以，但我一样快乐。这个快乐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建立在一个无常上面。任何一个变动，任何一个无常，这个东西不能变的。那个不能变的部分叫做道场。什么叫做道场呢？我能坐在这个道场上法地不动，所以我才能够去适应各个不同的无常，各个不同的变化，乃至于适应我当时各个内心里头的变化。我内心有了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也能够觉察，我能够觉察的时候，我又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所以要真正做到风雨中的宁静是不容易的事情。其实风雨中的宁静就是风雨，就是无常，可是你还能够维持它，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哦！我们有时候学佛学的好像自己已经有一点领略了，可是说真的，回去以后看到家里或周边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有一点点稍微怎么不如自己意的时候，我们又陷入很多的不安，跟陷入很多自己内心里头的一种失衡状态。可是你要一个注意一件事情，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它不断在变动的。今天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不舒服，但是明天可能有件事情让你感觉到又很高兴，叫无常。你知道这个无常了，你就知道说很高兴的时候也不必冲昏了头，但是你觉得很失望的时候，你也想说也不是失望。生活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起起落落当中学会了我们怎么去面对。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我们的这个四大快要崩溃之前，四大崩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你只要去爬山，手机有官位给你挂一空，你就跳开哀求。可是四大要崩溃这件事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吗？不止痛苦而已。四大崩溃的时候，脑子变不清楚，脑子里头的脑神经传导物质全部乱掉，想法不同，什么乱掉。但只有一件事情，你念佛念得很深的时候，功夫很深的时候，你才会穿过它。这个穿过它就是解脱道，只有这个事情。所以莫夹杂的意思，要勤念佛，莫夹杂，决定往生。这是净空法师一写一个条子，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拿到那个条子？有没有？没有的话去找啊，那些影印的很多，你要拿一个放在自己口袋里头，就是要这样。有时候觉得你们一句佛话有那么管用吗？当然一直管，一句佛话有什么管用？不管用啊。问题是这一句佛号本身的修炼，你每天在练它，很诚心的练它，你的事也进到那里头来。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这个部分你能做得好，其实你也给你的子孙造了很大的福。你照顾过不好照顾的老年人，你一定很清楚的。没有照顾的人，那么请你到医院去看一看。所以我建议你们有机会到医院去看，那些已经差不多的都是你最好的善知识，他启发你，他摊开给你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应该去他那里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你应该去那里照顾他的子孙们，你跟他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走过来到最后同归，就在这一点上面来。所以我们讲楞伽城是指这个最孤高又不容易丧气的这个心，也就是所以儒家讲的人心为唯，道心为唯的这个孤城，这就是楞伽城，也就是不容易，我们很不容易去掌握它的东西。 所以楞伽里头在讲到所以无常这一部分的时候，他会从有跟无的部分来跟你解释无常的问题，他要从执着的这个观点来跟你看解释这个无常的问题，然后他要从两种说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无常的问题，一种是文字的说法，一种是真正经义的义的说法，一个是用语文来说的，一个是义所说的，经义的义，义所说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啊还是一样，在这个121哈、啊、这个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接下去的啊，你看到他呢从上一个地方往下来，他提到了三个洞，提到了三个洞，就智有三种智，这上个星期我已经提过的，有世间智，有出世间智，有出世间上上智三种。然后他告诉你，只有透过智才能够去解决这一个无常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可是到了121页这个地方呢，你就看到有这个经文哈、啊，它有一段就提到这个地方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哈、啊，这个他的问法哈、啊，这边的问法他都希望佛为我们哈、啊、能够说于一切法生密意及解意相。让我们能够啊，令我及诸菩萨哈、啊、善知此法啊，不堕如言取义。因为上一个题目是提到，一个是言说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你从义来说的问题，那你才不会去执着在语言上的问题，是不是？然后呢，我才不会堕入啊生命执着。离文字语言虚妄分别，我才能够离开语言文字虚妄分别，普入一切诸佛国土。你看哈、啊，这211这一段一开始啊，这个我这个眼睛花花的啊。那么这一段一开始哈、啊。这个大慧菩萨问的哈、啊，起这个头来问，但你要去衔接上一段的经文，上一段的经文所谈到的就是从有到无，谈执着，谈虚妄起分别，然后对于无常的东西，你要知道，要真正去参透这个无常的东西，有言说跟意说的问题。可是如果堕入言说就只能够是堕文字相的问题了。然后呢，最后谈到智有三种，一种是世间智，一种是出世间智，一种是出世间上上智。世间智呢，是指世间一般生活上的这些智慧，它也是无常的，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明白这个世间的事情本来是变化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做人应该要有什么话啊，我们应该很诚恳的跟人家说，可是这个诚恳是你今天如果很诚恳的把一个话直话直说，结果就把一个人可能给闹翻了。所以你要注意是无常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表示说有一个东西可以执着，不是，是虽然告诉你说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啊要比较坦诚直言的啊去对待人家，诚实对待人家，可是有些听了诚实以后就我什么事情我得通通哈、啊、也把刀等下是滴来的丢，就通通讲了，讲了以后就可能刺伤了对方，可能给对方下不了台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事成这个东西是每一个状况之下都不一样，诚实诚的表现，行为必须要做改变，这个东西是无常，所以你必须要用智慧，所以它是指世间智，指的是这个。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上它是世间智，我们处理家庭的问题是世间智，处理一般友情的这些事情，所以世间情见之智都是为处理这个无常而来的，那是世间智啊。所以世间智其实是不是跟出世间智完全结合不一样呢？它是连串起来的。不过如果出世间智把它解释成说我这些东西都不要，我这些东西完全都要停下来，我要入于空， 然后我要直接进入涅槃。那么这个涅槃是什么东西呢？你看我们上一个星期给各位讲的，临起我见如须弥山，也不要怎么样，也不要入空见哈，而成了真善慢，真善慢以为我一切放下来就可以，就已经可以证佛了，但你变成了真善慢。所以那个出世间智呢，经常是有时候是硬把这些东西摆成空，然后说我以为自己已经是啊这个得啊这个正法智啊，我已经得到真正的正法的智慧了，但不是。所以佛才讲的出世间上上智，这个出世间上上智指的是指什么呢？是指他真正证到了人法二空，没有固定的法，而人相也完全放下来，我相也放下来，众生相放下来，受者相放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怎么样，更自在的去生活。我即使这个时候呢，会突破了四出世间法，完全的放下执着的东西，就叫做涅槃，才叫做真正涅槃。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来，那不叫做涅槃。所以在楞伽经里头他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佛却对于出世间智能，他不打法空，也不打我空啊，可是呢他能够断他自己以为把生死东西断下来压在那个地方，佛还是很赞叹他哦，像这样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哦，是不是？所以他还是讲叫出世间智，可是这个出世间智并不究竟，就好像世间智并不是究竟一样，要把这两个东西贯穿成为一个活的真正的智慧，人法二空的时候，那个东西才叫做入如来地。这个是我们上一次里头谈到这个地方。所以知法啊的自共相的智慧是世间智，所有的世中之间有个共同的原理，有它个别的一个现象，你用原理去类推现象，可是那个现象本身也有它那个现象你应该去掌握的东西。比如我刚刚讲的，我们人应该对人应该要诚实，这是共相，可是每一个各个不同的事物却不相同，那个是一个自相。知法自共相这东西呢，就是在出世间法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有原则就会有例外，原则就是共相，每一个各个不相知的东西它都是自相，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生活世间法里头是谈这个，可是出世间法谈的是什么呢？它是生灭，这处理生灭，我不生不灭，我不起生灭啊，那是出世间智的问题。可是出世间上上智的部分呢，是他知道八部嘛，不生不灭啊，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他不是坐在边界里头，他活活泼泼的，他既不是生的问题，也不是灭的问题，也没有所谓善的问题，也没有恶的问题。问题是善恶之间有一个原则，可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做，不是善的永远这条规则到哪里都是用这条善的，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善的本身在不同的事情里头可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有事情直接跟他讲应该好一点，对人家诚实，可是你现在对一个病人，他就很怕自己得的这是绝症，他检查真的有绝症，你去跟他讲说我看你有绝症，不至于，我看医生讲的，而且医生说像这种情形大概挨不过一个月，他十天就完蛋了，那你叫诚实吗？不，诚实有自相有共相，可是有各个不同，那是自相。这自共相在整个意识的法门上，在我们对一个色相世界的一个把握上，都会出现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们把生灭法都放掉的时候，那是自了汉啊，可是只有上上智这个部分称为知诸法不生不灭之智，叫做本体智。那个知法不生不灭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这么讲，但我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听错啊？这个矛盾就是你去翻那个妙法莲华经你就知道，为什么佛三请不说，他请到第三次说的时候呢，竟然有这么多声闻弟子都跑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生不灭是什么？你内心里头，你以为你有什么你的障碍、惭愧，或者是你自己内心里头的那些东西，其实它本来这些东西是不生也不灭，没有生也没有灭的问题，不是不生不灭。你不把它不能把它切成两个，它不属于生也不属于灭，它本来就不生，本来无罪愧疚是哪有生灭？本来这件事情做了，无所谓自己内心里头的那种这个产生的一种罪恶感，那我怎么会有生灭呢？你学佛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弄好，它会变成没有不起是没有是非心。问题是起智慧，起悲智双运，可是这其余的事情是不起生灭的。各位，你应该很高兴才对，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怎么讲呢？还好没有人站起来走掉。所以有些人内心里头一直在那个地方惶惶不安的，什么事情一直不能解脱的，什么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我有一些事情我会亏欠什么事情，本来就不生，所以本来就不生不灭，你要拿什么东西放下，是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佛门才起了方便法门，说我帮你送一部经，这部经可以帮你解这个厄。其实经是无相的，你这才是真的经，经是佛还没有来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经就在的，经是什么？非文字之经，那个经就是指的是这个，这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你还在那里执迷不悟什么东西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事里头有一个我们执着于好，执着于不好，执着于享受，执着于财富，执着于名利，执着于自己的偶像，那么一切是由心所变现的，又堕到回到那个六道里头去了，这可了解啦。所以一念很真心的念佛，常常的训练它，让它水滴石穿，穿过那个意识的那一层，然后有一天你就会真正的，你要去的时候就会确实，你自然而然就解脱。这是经义，不是我们随便讲的。你去看前后对照的经位，以前经解后经是很清楚的。那么这样说来，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回过头来还是要回到里头，平常里头的穿衣吃饭，还是在待人接物，还是在起慈悲心跟智慧的修持上，还是到这上面来。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也是一样，也是你本来懂得无声的法门，所以叫无声忍，所以这个忍成就一切。你可以了解说啊，这个当啊，这个二祖啊见达摩的时候啊，那么啊，这个他问他说，弟子心不安，他说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哪有一个心可以拿出来？他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你还听不懂这里面的意思吗？所以过去所有一些东西你要摆下来，所有从前愚迷等罪、恶业等罪、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是消灭它而起来，但它真的可以被消灭掉的。所以每天的功课是很重要的。今天有一位同修，我跟他讲，我说我上次拿来的那个每日定课的那些东西，我后来我说你到三楼去吧，应该还有啊，就来拿了一张吧。你要有，把它放下来，不要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里，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所谈的 这三种智其实都是在对付无常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在211页这个地方呢，你看到的啊，211、212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的，说一切法的秘密意即解意相啊，令我不堕啊，生密执着啊，然后能够离文字相，离语言，离虚妄分别，是不是能够离开这些东西？然后呢，能够普入啊一切诸佛国土，这个东西呢，那么能请佛为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这是这个大慧菩萨问的问题。那佛为这件事情做了些什么解释呢？我们先看看这一段话怎么说。为什么叫做秘密意即解意相？你们看过一部经，这部经的经题是没有几个人懂得这部经的经题的，但是我常常提这部经，你们知道不知道哪一部经吗？你们有人记得吗？解深密经。我常常讲说念唯识，研究唯识啊，也就是佛学的心理学里头，一个是解深密经，一个是楞伽经，这两部经是最根本的源头经典，然后你才可以去谈啊唯识啊，唯识三十颂，白法明门论啊唯识二十颂，你才可以去谈，很看往下看很多东西。最根本的属于经的部分就是这两部。那为什么叫做解深密？你现在看到这个问题了吧？问题就是深密这两个字在这里出现，就是要解深密才可以。什么叫解深密？不是去了解秘密意，不是，你弄错了。深是直得很深的深，密呢是完全密合，大概就俺呢叫做密。你想看这个心如果去被一个东西嘎得很深，而且整个通通被绑得紧紧的，密得不得了，不通风啊，你也闷死不闷死？你一点不闷会闷死啊，解开这个闷死的这部经，你现代人是不是很喜欢念？所以现代人大家都烦恼很多啊，什么紧张产生的症状，焦虑产生的症状，紧张加压力了以后忧郁了，对不对？那忧郁多了以后身体也出问题了，那就是太深又太密了，把细节啊。解深密经其实就是解了你很深的执着，使自己完全密不通风的这个心可以解开来，好的疏解。所以那部经是疏解精神压力的。所以现在人该不该读那部经？可是很少人会去重视这部经典。嗯，那你就把它拿来读，你就会觉得啊，他所讲的是怎么解开它。因为我们都是世所变现，被这个世绑死了。其实楞伽经其实也是在解生命的，哎，唯识论的宗旨也是在解生命的，就是要解这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如果问要把它哪一个解释讲说一切法生命即解意相的话，一切法的生命即解它的解的意，那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什么叫做生命呢？阻塞就是生命，执着就是生命。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智慧就是生命，我执着的很深就是生命，我在这里根本跳不出来也是生命。你有没有觉得那来烦恼的时尊哈，别人跟你讲啊，莫让你烦恼了，你会不会就因为这样不烦恼呢？不会。你如果这个事情令你非常的愤怒的时候，现在跟你讲说，哎，你不要愤怒啊，你会不会不愤怒？不会。为什么？生命嘛，嘿，把它叫细的就现在就把它叫细的。所以你要能解，你没办法解套就没办法。要是解释密室，现在问你就问到这个问题来，因为楞伽经这部经是讲你自己心的这个本体的东西，他已经开始问到这个问题上面来了。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无常啊，这一件事情你解得了，别的运气你解不了啊。有时候觉得说，哎，我人生原则上还是乐观的。哎，他才刚完讲完乐观，大哥大侠呢拿个电话来听，你一看他脸都扭曲了，变样了。为什么？ 他听了一个他跳不开的东西来了，所以无常啊，是不是啊？好啊，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他乐观，在这个地方他就马上就跳到一个封闭的那里头去呢？你看啊，过去我不是常常给各位解释一个现象啊，用一个比喻啊，我说人呢、啊，本来应该是要打开那个自己防卫的碉堡。人本来都会这么有点不安全感的时候，就想说我最好哈、啊、做一个碉堡，把自己巩固起来。可是做碉堡的时候，还想到留空，留一个门啊，留一点通风的小窗户，做一个碉堡。可是越来越不安全呢、越来越不害怕的人呢，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把后面的窗户的地方哈、弄砖，把它起先是用草把它塞着，后来说草不碎，万一哈、有魔鬼钻到这个窗户里头来怎么办？所以他就干脆用砖头，然后再加上水泥，把那后面的两个窗户都再把它封掉，只剩下一个门口了。门口不行，万一他化成坏人要侵入我的话不行，所以我要怎么样？弄个大的铁门再把它封起来，这叫生命。巴巴巴拉的丢，但是巴巴巴拉你们死定了呢，你都没空气啊，啊你也走不出去了。啊，这件事情从哪里来？这件事情来就是说惧怕。那惧怕人的最严重的压力，什么东西都是惧怕的、小孩子怕功课考不好是惧怕，对不对？你怕小孩子将来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你替他担忧的时候你也惧怕，对不对？你怕这个生意没有经营好你也惧怕，看一个陌生人惧怕，从来没有见过总统，总统召见了你怕不怕？你以为说这个阿扁经常都在电视上看到，有什么好怕？你去去看好了，你到了总统府去的时候你就发觉紧张起来了，他伸手跟你握手的时候，你还发觉你的手是冷的，人家的手是暖的，我们的手是变冰了。为什么怕？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如此，每一个人怕的也不一样。可是怕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防卫，防卫的时候就会越来生命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就把自己执着在一个我的小世界，别的东西都看不到，最后只看到自己害怕，什么东西通通没有。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要演讲，因为害怕准备的很多、最后也会生命上来去以后通通讲不出来，因为准备的都放在那个碉堡的外头，自己跑到那个生命里头去，就出现这个状况了。我给各位以前解释用碉堡，其实我就是从解生命的角度来给你看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去看啊，这个以前我曾经给各位讲过说 Freud 哈 Freud 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实在是非常可以说是真理，你知道吗？他说惧怕是世界的门，这个惧怕是通往你的世界的门。为什么？你一惧怕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所以惧怕就是这扇门，最后这扇门，你一怕就把门关起来，门一关起来以后你就不敢怎么样探头天外探，谁是我般人。所以你看那布袋和尚弥勒菩萨讲的这个话有多好，你看是不是？你看人家敢勇敢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叫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城，这边也可以坐得安安稳稳。不是我攀了南斗以后就归属于南斗，他还可以到北城那里去，回身还可以移着北城探头天外看。你看他已经从那个小世界里头跑出来了，谁是我般人？我已经不再害怕我自己了。就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么宽的东西，虽然很美的东西啊。所以你看那弥勒，他指的是什么？弥勒是未来要成佛的，所以他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笑容，对未来要去成就正一定会正等觉的。但是他已经走出来了，他早就走出来了，他只是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他要成就的啊，下一个为对未来成就的，那是一个未来的佛。那可是他很勇敢。你有没有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有没有曾经很勇敢的做过一些抉择？你有没有在你的人生里头勇敢的去做一点新的尝试？你有没有很勇敢的去跟几个朋友跟他们聊聊天？ 哦，各位，你们同聚一堂，十方同聚会，可是各个学无为啊。什么叫无为？无为的意思是说，我不要把这个门关起来才叫无为啊。那么请你愿意不愿意跟你的旁边左右的人互相认识一下呢？你们早一点来的人，你们互相认识一下呢？我希望你们彼此互相的可以互相认识，互相是朋友，互相的了解，互相的鼓励，甚至可以一起聊聊谈谈，才叫做各个学无为。你不要把无为解释成说我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做是有为。为什么？因为你把门关起来，你怕跟人讲话，你怕跟别人交朋友啊。我们如果都要一交的到最后，让这个小孩子可以真正解开那个惧怕，他就变成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他就比较敢去适应，所以他对一个无常变化的环境他就适应的比较好，不是吗？对于一个无常变化，有一天我必须适应那个本体世界的环境的时候，我可以适应得很好，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害怕，不是吗？是啊。所以惧怕这件事情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因为惧怕我们把门关掉了。解生命其实真正的问题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我因为惧怕才执着，我执着在这个地方，我不希望有新的答案。我好像给各位一解释过这个心理学的这个问题，就是叫阻抗作用，是不是？我会产生心理学一旦我们称它叫 resistance， 就是我产生了一种阻抗一个学习新的东西，或者适应环境，或者尝试一点新的东西。你不要这么想，我有一天也是这样想想，你看我每一次来都是穿白的，我想是因为有录影的关系哦。可是我有时候我也会穿一件红的，但我并没有想什么，我只觉得说本来别的衣服也可以穿，我会说穿夹克。我平常以前上班到办公室一定穿西装穿白衬衫，我就这样很方便。可是我一退了休回到办公室，他们看到我穿衣服，他说啊，你怎么是穿这样子呢？我说不可以穿这样子吗？是的，别以为好像什么东西一定是什么，不，你应该做一点，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可以适应得很好的才对。那么这么来，你们去想，大家去想想看，如果一定要一个小孩子一定要叫成绩好，读书读得好，你才会觉得高兴的时候，你已经不高兴一半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孩子有可能有一半读不好，而且有可能国民小学读得好，到了高中深一点了都读不好，对不对？如果你认为一个人他要很圆满才好，你想想看你自己有多美满，你自己有多十全十美，如果你这么想，你已经就去掉一半了，那这个快乐就快乐不起来了。我看还不是这样，我宁可鼓励，对小孩子没什么条件，你好好读书，我当然也会盯着你读书，可是我不会因为你考不好扣你的零用钱，我也不会因为你考不好回来我觉得就限制你东限制你，不是，我应该提供你的东西不变，父母亲的爱永远没有这些条件的，但是我也会指导你，我也会督促你，也会的，但是这个东西不变。可是考得好回来也要高兴，考得不好回来也要高兴，所以这几天才好玩呢。我有一天回去，我礼拜六都是回这个陪太太回娘家的。我们在这一边聊天，那边也是在聊天，那边传了一个都是我的小孩子念了高中啊，有一科没考好，我觉得很有趣。我把耳朵上来拉，对，清楚一点，到底是再下去是戏文戏安装院，可是他好像蛮担心的那个样子。我马上走过来那个房间说：“哎，我听到你们在讲什么，我很有兴趣。我跟你讲，这种事情不算什么。”我说：“如果一个小孩子数学在高中没有考过不及格，我觉得这不正常。 数学就是要给很多人考不及格的人才叫正常，尤其是高中一年级，老师都把它出难一点，所以你放心好了。
哦，所以考好
也是这个心情，考得不好你也不要紧张，为什么？下一次他就考好一点了，起起落落是免不了的，无常。我最有趣的事情是，我听完了回来又刚好碰到我儿子，他要出国的前一天，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他说是啊，我说你还记得吗？你以前念高中一年级回来，说老爸你要当心哦。我说我要当心什么？他我这次会死得很惨哦。我说是怎么死法？你讲讲看到底有多惨？他说我这次没有及格。我说没及格到底考几分？差不多几分总知道吧？大概五十几分。我说五十几分骗人定吧？我看在二三十分马上扣鬼。五十几分啊，你还很久？你真是。我跟他比的是比什么？是以一种比较解嘲、自嘲的方式说：“哼啊，你这样叫车叫死得很惨，哦，骗人的嘛，我那二三十分万多，我嘛是一记嘛是的鬼哈，他也没怎么样，而且我数学事实上也还弄得不错啊。可是过了不久呢，下一次考一考，他又觉得又好一点了。所以你跟替他起起落落干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讲，我们事业可以失败，已经很。”没弄好已经很惨了，考试没有考通过已经很惨了，但是不要再把它弄成不愉快。那是双层啊，不愉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害怕，我们会阻隔掉很多东西，以至于我们不会那么自在，就是这样。所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本身实在是非常重要，它几乎在面对无常当中，因为无常就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还要再空难呢？那一次会不会轮到我呢？像我这么常坐飞机的，会不会我也有份呢？对，那讲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吉利呢？是吗？所以无常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在那里讲一个这种事情，好像你就不能讲一样了。飞机飞上去当然本来应该平安的嘛，但是也有无常嘛，也有不平安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也不要想那么多，坐飞机掉下去就做事做坏事情才坐飞机掉下去，那又不对了。为什么？死的原因也无常，那什么时候死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死不知道，无常。所以什么死都很好，所以这一次空难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家里的一个正是啊圣莲的儿子，他这个往生了，他是一个佛弟子，也是很虔诚的一个佛弟子往生。那家里人没有办法，甚至于这么讲，为什么佛菩萨没有保佑我们？光是问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学佛是不是一开始学的这个方向，这个基本的训练不是很正确的。我的求佛是希望佛给我福报，我佛是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解生命，而不是给我们福报，福报自己来创才对的。可是他跟我讲，他说老师，这样烧的那层焦书的时候，看多残忍，有多么残酷，这死的有多惨。我说对，人要走的时候就是要走。我问你，你是希如果真的要死要往生，你是希望他在那里得一个要拖很久两三年的病，来拖到最后奄奄一息才走，或者是他啊，这个 经过短暂的病以后抬走，或者是他一下子就走，总共只有几秒钟就走。还有要走的时候，你认为是坐飞机走比较好呢，或者是让人家抬着走比较好呢？我告诉你，不止你们笑，他的妈妈突然间笑了，看不开的是他母亲呢。